书亚记、士师记、路德记、
撒母耳记上、撒母耳记下、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、
历代至上、历代至下、
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、以斯帖记。
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，李崇恩老师主讲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科目旧约历史书一。我是李崇恩，木子李，重生的恩典的崇恩。今天来到了旧约历史书一的第29课了，也就是说哈，29接着30，那么呢，第一部分的历史书的分享呢就要结束哈。那么30讲，我们是从约书亚记讲到撒母耳记下，往后呢，记得继续的收听旧约历史书二的这部分的学习，就从呢列王记到以斯帖记，加起来是60讲的内容。那我们对旧约圣经中的12卷历史书呢，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。今天第29讲，我们会集中来看看撒母耳记下啊，接近结束的时候呢，大卫的一些诗歌作品呢、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22章，还有23章前面的部分，这些呢，都是大卫创作的诗歌。撒母耳记下的第22章，这是大卫的颂赞诗，也是他对神的感恩诗。大卫他写这一首诗歌呢，目的是要纪念啊脱离危险被神拯救的这些人生经历，来称颂神的恩典。当我们看看呢诗歌里头的内容所描绘的，大概呢他写诗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中年的时候。那时呢大卫在军事上可以说呢已经节节胜利了。他的事业呢也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。大卫所带领的国家进入了安稳的阶段。而他呢也有意思哈，为神来兴建建造这个的圣殿。这个阶段当大卫回顾过去哈，特别他面对仇敌，面对扫罗那个追杀的日子，怎样的走过，来到了今天的这个的平安，他和国家都走上了一个的鼎盛时期，这样的一段经验呢，他就看到神的恩典是怎样的丰富，以致呢在诗歌当中表达他的赞颂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22章1-4节诗歌的第一部分，这样说：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：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主啊，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这是诗歌的引言，开始的部分，也是呢在公开聚会前来诵读的一些的话语。首先是表明大卫对神的感恩，当我们留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第2、第3节短短的两节经文呢，大卫用了9个我的这种的表达的方式，还有呢不同的形容词，不同的比喻，来表达神跟他个人之间的关系，表明了他对神的认识，还有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，遭遇当中，神的保护、拯救和帮助都是大卫本人呢活生生的经验和历史的事实。大卫在这里先见证了神的信实可靠， 弟兄姊妹，也不妨都去想想，我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，我可以怎样的形容描绘神是我生命当中的哪些的帮助呢？怎样的具体说明神对我的重要呢？那盼望读诗歌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信仰上的关系。诗歌的第二部分5到20节，我们也来读一读，撒母耳记上22章5到20节。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，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。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。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，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。因他面前的光辉，炭都着了。耶和华从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发出闪电，使他们绕乱。耶和华的斥责一发，闭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就把我，因他喜悦我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我们看到大卫回顾讲述他得救的经历。大卫首先讲到呢，是他个人的处境啊，十分的险恶，面对着死亡的波浪，在汹涌的怒涛环绕当中呢，大卫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搏斗。还有就是匪类的急流，显示了那些没有道义的小人呢，常常出现攻击他。阴间的绳索，大卫呢用这个来描绘形容呢一种难以摆脱的缠绕啊，变成了他的绊脚石啊，让他举步维艰。至于死亡的这个网罗，哇，把这个死亡的威胁形容成了一张天罗地网，根本好像没有办法去逃脱的。而大卫在这种险恶的处境当中，他的对策，他的反应是怎样呢？这个是值得我们留意，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大卫呼求神，他呼求神。那么他呼求神之后呢，就见证了神是垂听祷告的。大卫在危难当中确实知道神听了我的声音，因为呢，神发怒了，神要干预了，神要插手了。而且呢，在大卫的经历当中啊，神就好像用惊天动地的这个手法来答应他的祷告。大卫讲论到神的拯救的时候呢，说到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呢这个的拯救的，像呢神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也像神从大水中把我拉上来。而且呢，明明是敌人的这个力量更强的啊，看似呢大卫要失败的，但因为神的帮助呢，所以他可以反败为胜。因着神的保守看顾，大卫胜过比他强的仇敌。而在灾难攻击当中呢，神的拯救是实实在在的，患难里头神成为了大卫的倚靠，而大卫倚靠耶和华的心呢，就因此继续的得到了坚固。这是大卫从5到20节分享他个人得救的经历的诗歌。我们接下来再说呢，21到28节， 撒母耳记下22:21-28，先看看经文的内容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。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。困苦的百姓，你必拯救，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，使他降卑。21-28呢，继续说到大卫的现身说法，个人属灵生命，还有呢人生当中的各种的体会，说出了他的内心对神的那种的认识，还有在经验当中的感受。虽然大卫曾经遭受到扫罗无理的迫害，对他的追杀，可是呢，大卫一直持守着纯正，不敢以恶报恶。所以呢，大卫蒙恩的秘诀呢，还有蒙神喜爱的原因呢，值得我们留意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分别说明了大卫怎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。23说呢，大卫以神的典章和律例作为自己生活的那些的准则还有依据。大卫立志生活在神的面前呢，他尽力要做一个完全人。26-28呢，大卫呢献身的来证明神的公义和信实。大卫的生活很清楚，是以神作为他的目标的，他是为神而活的。大卫指出了神对待人的一般的原则和怎样的赏善罚恶。那么大卫深信神的公义的时候呢，无论他的生活，他面对的处境怎样的困难，他知道自己行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的时候呢，心中就得到安慰，也知道呢，神必定会看顾保守的。接下来呢，继续看看撒母耳记下22一个比较长的经文段落就是第29-46。29-46，经文这样说：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灯，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借着你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。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神是我坚固的保障，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我追赶我的仇敌，灭绝了他们，未灭以先我没有返回。我灭绝了他们，打伤了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，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。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，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。 我捣碎他们，如同地上的灰尘，践踏他们四散在地，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境，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。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，外邦人要投降我，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。这一段经文29到46节，大卫特别强调哈，他从得救到得胜的这样的经历。神重新地燃起了大卫的希望，令大卫充满感恩的心，不只是因为神的拯救，也是为了神的再造之恩，使他能够鼓起生命的勇气，继续来面对生活当中种种的挑战和艰难，最终呢，并且能够赢取胜利。在这一段当中，大卫强调呢，只有耶和华是神，大卫称颂独一无二的神，只有永恒的主才是真神，是他可靠的磐石。大卫描述神如何成为他种种供应支持的来源，不论是在他退避的时候，是在他进取的时候，是动的时候，或者是静的时候，神都是大卫的支持和帮助。然后大卫经历到从主而来的胜利，38到43节我们要特别的留意，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其实也带出了一段的预言，就预言了将来基督的胜利。当然除了预言的性质之外呢，也切实的讲到大卫本人所得到的胜利是神的得胜，而将来基督的胜利也同样是神的得胜。44到46节呢，就说到了大卫征服列国的这种的得胜。大卫回顾神的恩典，他呢发现神奇妙的提拔，神奇妙的拯救。而神不只是救大卫脱离百姓的征境，而且呢更进一步的高举大卫，保护他可以成为列国的元首。所以这些的经文呢，因为涉及呢列国的这一部分哈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为是有关基督将来作王的那个的预言。好了，诗歌的最后一段47到51节，47、51节，我们也来先读读这个经文的段落。撒母耳记下22章47节开始，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，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。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耶和华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大卫在这再一次表达他对神的恩典的感谢，这一段呢，也是这一首感恩诗的结束语。在这里，大卫强调耶和华是一位活神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。对于这样的一位神，大卫愿神被人称颂，因为他是配得人的这个赞颂的。还有就是愿神被人尊崇，活神应当得到尊重与崇敬。拯救我的磐石，这句话显示大卫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哈。除了称颂尊崇这一位活神之外呢，神也是公义的神，还有主宰一切的神。公义的神呢，也必定是为人伸冤的。神是施慈爱的神，而且呢是永远施慈爱的神。所以呢，大卫所经历到的这个帮助保障哈，他知道除了自己呢，也同样是应许给他的后裔可以直到永远的。 在今天的第29课旧约历史书一的学习内容当中呢，我们刚才呢就看过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的颂赞感恩的诗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余下的时间呢会继续看看呢第23章的第一到第七节，23章第一到第七节，因为这同样是大卫诗歌的创作。而且呢，我们相信呢，这一段的诗歌呢，更可能是大卫临终之前劝勉他的儿子所罗门的话，用诗歌的形式来加以表达的。好，当我们说要继续讲这一段诗歌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们也读读经文的内容哈。撒母耳记下23章1到7节，经文说，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，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告的，做以色列的美歌者，说，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，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，人不敢用手拿他，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，终究他必被火焚烧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3章1到7节末了的话，大卫最后的诗歌哈，神用大卫来传达了这样的信息，就是神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呢，做了许多的工作，进行了磨练，造就了大卫。神令大卫呢，在人生里遭遇到许多不平凡的事情和经历，包括了神告了大卫，拣选他做王，保守他经历患难，也带领他登上王位，继续的成就神的心意。神也赋予了大卫在文学上、音乐上的才华，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美歌者，并且可以预言将来的弥赛亚的荣耀。这就是第一到第二节说明神借着大卫来说话。第三到第五节呢，神给予当权者的一些的提醒哈。从表面上看，这几句经文内容呢是讲到大卫家里的事情，但如果我们看经文所讲的本质呢，更进一步其实是讲到基督弥赛亚的事情。经文描写了一位理想的君王，这位理想的君王呢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敬畏神的，造福百姓的。神与大卫立了永远的约，而这个约之所以永远呢，就是因为在大卫家中出了弥赛亚救主基督，这样理想的终极的君王呢，是来自大卫家的。在三到五节，大卫讲到神的晓谕，晓谕呢就是发言和说话，神把他的心意向人显露，神晓谕大卫有关当权者的特点，包括以公义来治理人民。公义的意思就是秉公行义，治理呢表示有条理的去管制百姓。还有这位当权者呢是敬畏神执掌权柄的。圣经强调任何的统治者呢都必须是敬畏神的。这里呢是预言到那位最终的能够执掌权柄的救主基督弥赛亚。另一部分呢就说到当权者突出的地方是怎样呢，救主像日出的晨光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预言呢更加的明显。圣经形容弥赛亚当权的日子呢充满了朝气，并且洋溢着希望。日出的晨光象征光明征服了黑暗，真理也克服了愚昧。 救主像无云的清晨，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呢，他带来了公义与和平、幸福和光明，没有任何的阻碍拦阻了。到时候充满自由、释放。弥赛亚的来临呢，是为了要拯救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正像挪亚洪水审判之后晴光的重现。说到掌权者的感受还有坚定的信念的时候呢，大卫就被神感动，想到那将来的终极的掌权者，就想到他距离理想的君王的这个标准呢，真的遥远。不过神是自愿降卑抚救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。神以他永远的约来约束自己，使他应许的最后呢，都必定要成就，必定要应验的。至于这一段的经文最后的两节哈，23章6到7节呢，是神给敌人的提醒警戒，说到呢，不敬虔的人，不敬畏神的人，就好像呢要被丢弃的荆棘，这种人的人际关系呢不好，跟他接触的与他亲近的都不会好受的。那么荆棘被丢弃，这是表示遭受到神永远的弃绝。神是生命的源头，那些呢不敬虔的人啊，与神呢为敌的人，最终呢都要像荆棘被丢弃的，那他们的结局呢自然就是沉沦和毁灭哈。所以千万不要站到神的对立面，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，活在呢神的话语和带领当中。一旦与神为敌的时候呢，那个终极的结局呢就是被丢弃，这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得到警醒的。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哈，大概我们知道与神为敌的，继续活在最终背逆神的人有这样的结局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再一次的被提醒，好好的把握时间去传扬福音，让这些人听到福音认识救主之后呢，都可以进入一种和好的关系，重新的与神和好，重新的与人和好。那这样的一个新的国度呢，就是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要建立的一个属天的国度哈。那今天我们关于撒母耳记下22章还有23章1到7节大卫的诗歌这一部分呢，就说到这结束了。下一讲呢，就是旧约历史书一的最后一讲，到时呢我们会结束撒母耳记其他幕后的一些的记载，有一个对经卷的一个总结的认识和了解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耶和华作者为